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打开报纸，看到世上有战争、病痛、犯罪事件和各种自然灾害。人生的确不断有苦难的挑战。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面对这些苦难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中国古书《周易·困》记载着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男人上山砍柴，脚触动了山石，将他砸伤。在他往山下滚去的时候，手也被荆棘刺破。回到家的时候，又发现大门敞开，妻子与别人私奔了。人们常引用的成语“祸不单行”就出自这个寓言。原意在说明一系列看似偶然的灾祸，同时发生在一个糊涂大意的人身上，实属必然。在这里，古人把人经历的苦难，都归咎于人自己的过错。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人生理应一帆风顺，一旦尝到痛苦，就一蹶不振。怨天尤人，如果向他传讲他此时最需要的福音时，他常会说，你的神如果存在，为何他让祸临到我头上？天下有不平，他为何不闻不问？人有痛苦，是神的过错吗？神出于意愿创造了有自由意识的人，神把自己的道交给了人，但让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人如果选择违背神的道，就会有痛苦。这就像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对有错误的孩子实施管教一样，使他们学会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美国小女孩加比·金格拉斯只有3岁的时候，患有罕见的先天性无痛症。因为没有疼痛的感觉，她多次将自己的手指咬破，牙齿咬掉，几乎把自己的眼睛抓瞎了。可见，能够感觉到疼痛，实际上是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保护机制。小孩子若在马路上疯跑，就一定要受到父母的管教，适当的惩罚能使孩子记住不再重复这样做，以避免车祸的发生。圣经说，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希伯来书12章10到11节。人在痛苦中吸取教训，学会顺服，连神的儿子耶稣都要受苦。圣经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希伯来书5章8节。人所经历的许多痛苦，还来自人所犯下罪恶的必然后果。不顺从神的法规，就必然会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 酗酒的人常常会虐待自己的配偶和孩子，自己比不喝酒的人有高出15倍的肝癌发病率。人犯罪是因为允许自己受魔鬼的欺骗和操纵，无视神的诫命，为所欲为。圣经指出，按情欲做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请问，允许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能没有痛苦吗？以上所列举的，并不包括所有人间痛苦的原因。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深深敬佩的一生爱神、服侍神的人，也会受极大的痛苦。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姐妹，从很年轻时就同丈夫一道把神的福音传扬到多国去。有一次，她的丈夫突然患病，有生命危险，我们全家到医院去探望。她告诉我们，几乎在同时，她又接到了一个儿子发生心肌梗塞，另一个女儿被诊断有癌症的消息。我们都替她难过不已，泪如泉涌，可她却把我的小女儿抱到膝上，唱起歌来。我从未听到过如此优美、震撼人心的歌声。在这歌声中，我看到了耶稣历经苦难、战胜苦难的身影。我虽然不明白好多人间苦难的来历，因神说过，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第8到第9节。但我深信圣经中的这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章第28节。的确，这个世界多有灾难，人间多有痛苦。积极的处理方法不是怨天怨地加罪于人，而是在耶稣中得平安，征服苦难。耶稣在他受难之前曾对使徒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征服了世界。约翰福音第17章第33节。美国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因病从小就完全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以顽强的毅力、乐观的人生态度读完了大学，度过了令人钦佩的一生。她说，我为自己身上的多样残疾而感谢神，因为通过他们，我找到了我自己、我的事工、我的神。面对人生的痛苦，您如何选择应对呢？
听众朋友您好，身为美国人的我，22岁的时候才开始学汉语，对我，汉语很难。但是我也可以说，中国字很有意思，很奥妙。譬如，信这个字，就是我相信你的信字，是人字旁加上言字组成的。这个信字就暗示我们一个人和他所说的话彼此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等于是因为我认识你， 我见过您的为人，所以我知道我可以相信您所告诉我的话。相反的，这也可以是一个事实，因为我认识你，我见过您的表现和行为，所以我不能相信你。圣经里面再三地告诉我们说，神是现实的。从圣经的内容来说，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神是靠得住的神，是信得过的神。神不但没有说过谎，神根本不会撒谎，他是现实的。圣经里的一位名人是亚伯拉罕，神告诉亚伯拉罕说要离开祖先的家乡，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神应许亚伯拉罕说要让他成为一个民族的祖先，一个国家的国父。神应许给他许多的子孙。神的话没有落空，神对亚伯拉罕信实。今天的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您去以色列，在街道上随便问一个以色列人说，哎，你们的祖先是谁呢？他会回答说，亚伯拉罕。神还告诉亚伯拉罕说，全世界上的人都要因他的名而得到很大的福气。如果您在任何国家随便问一个基督徒说，哎，你们基督徒所说的那个信心之父是谁呢？他会回答，亚伯拉罕。基督徒都晓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是获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以血肉来说，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以信仰来说，耶稣基督是基督徒的拯救者，是基督徒所信仰的，是基督教会的建立者。这样看来，基督徒和亚伯拉罕也是传承一脉的。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都成就了，神是信实的。圣经要求基督徒要跟神一样，要信实，要过信实的生活。我们要对神信实，要诚实，我们的话要算话，不要糊里糊涂地称为基督徒，不要像耶稣所说撒种的比喻里面的那种种子，撒在土地上以后马上发芽生长，但是因为没有根，太阳一晒，植物就死了。我们呢？我们不要失败，我们不要跌倒，我们要信实，我们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要对神信实。你知道吗？神也认识中国字。那么神一想到信这个字，那个人不朽是您和我。言呢？言是我们所说的话和我们所做的事情。神想到您和我的时候，他会想的是现实吗？还是不现实？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陛下早安。昨天大败亚沙龙和他的军队，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奇妙大胜利。现在不正是我们护送你回耶路撒冷和王宫的好时机吗？
月牙，我正在考虑呢。那么多人跟从亚沙龙背叛我，我想，除非老百姓表示真正要我再做他们的王，否则我不太愿意回耶路撒冷。这几天听到什么新消息没有？
陛下，你决定由百姓请你后你才回去再做王，这个想法是对的，是聪明的。我刚听到以色列人中间都这么说，这些年来大卫王曾救我们脱离许多敌人的手和非利士人的手，现在却为了躲避亚沙龙他逃走了。既然我们所高的亚沙龙如今死了，那我们何不再请大卫王回来呢？
这话是以色列十个支派说的，还是我自己犹大支派说的呢？
哦，是那十个支派说的。
哦，是这样吗？我想先写封信给那两位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
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还在这里，他可以送信去。
大卫给祭司的信中这样说：为我向犹大支派的长老们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而你们犹大人为什么落在人后还没有表示意见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别人后头才请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撒说，你是我的骨肉，我必让你代替约押当元帅。大卫用这些话赢得了全犹大支派的人心，于是犹大支派回答说，欢迎我王和跟随你的人都回来。这样大卫和跟随的人便动身回耶路撒冷，同时犹大支派的长老们和许多人民都到约旦河边迎接王过河，护送他回耶路撒冷王宫。
哎，大卫夫君，你看，有好几千人从耶路撒冷来到约旦河边欢迎我们呢。
对，我也看见了，有些人还过到河这边来欢迎我们呢。
哎，你看，跑在最前头那个人，不是便雅悯人示美吗？上次我们逃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还在山顶上高声咒骂我们。
爸，他还朝我们丢石头呢，你记不记得？他说，去吧去吧，你这流人血的坏人，你糟了流人血的人。
是，所罗门，我记得。
爸，我还记得亚比筛求你准许他去砍掉那个人的头，可是你说不，随他去吧，也许耶和华会因我今日挨骂受委屈而好好的报赏我呢。
就俯伏在大卫王面前。
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我，请别把我的话记在心上，请忘掉他。你的仆人知道犯了罪，所以今天在便雅悯全家族中，我第一个跑来欢迎我主我王。
大卫舅舅，示美这个人不该处死吗？他咒骂耶和华的受膏王是该死的。
亚比筛，你要给我制造麻烦吗？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以色列的王吗？今天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会被处死的。示美，你起来，我向你起誓，你不至于死。
另有一个勉强骑上驴子来欢迎大卫王的人，就是约拿丹的瘸腿儿子米非波设。他外表消瘦又不整洁，可是看到大卫王很兴奋。大卫一直相信洗巴的谎言，不知道实情。
米非波设，你怎么没跟我一起走呢？
啊，我主我王，你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叫人备好驴要跟你一同走。你知道我腿瘸行动不便，不料我仆人洗巴故意为难，使我走不成。 他还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毁谤我。自从你走后，王啊，我就一直十分痛心，不能好好的吃饭，不能好好照顾一双残脚，无心修面整容和洗衣服。
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不过我已经说过，你和喜巴平分产业和土地。
我主我王，既然你已平安回宫，土地和产业都让喜巴拿去了，也没什么关系。
大卫在马哈念的时候，有一位老富翁巴西莱，曾带了很多食物来慰劳大卫和军队。现在他又来要送大卫过约旦河。
巴西莱，我很感激你对我那么好，现在请你跟我去耶路撒冷，我会照顾你的。
不用了，现在我已经80岁了，还能再活多少年呢？让我跟王同去耶路撒冷，我还能品尝美食，还能欣赏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去拖累我王我主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就心满意足了。求你准我回家，好将来死在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
但我总想对你的仁慈有所报答。
我儿金罕在此，他可代替我领受王的恩待。
好吧，金罕，你跟着我好了。
大卫和巴西来亲吻，为他祝福，然后那老人就回家去了，留下金罕跟随大卫王。
爸爸，他们在争辩些什么？他们在生气吗？
所罗门，其实啊，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只因为犹大支派最先来接我们回王宫，所以以色列的10个支派就很不高兴了。犹大支派的长老们说，我们同是犹大支派的人，所以他们该先来。那10个支派的人说，他们10支派占国中10份，犹大只占2份。总之啊，他们双方都争着要送我回耶路撒冷。
在大卫王回耶路撒冷的途中还有麻烦呢，一个名叫示巴的恶人忽然吹起号角，叫大伙儿别跟从大卫。他起先很成功，有很多人听他的话，但结果自己也躲进城里去了。约押的军队来了，就把城包围起来，要用大铁锤把城墙撞倒。这时一个聪明的老妇人在城墙上叫道：
听啊听啊，叫约押来听我说话。
好，我们去请约押来。
你是约押吗？
我是。
求你听妃女的话。
我在听。
我们这城的人是和平又忠厚的，你为什么要毁坏以色列中的一座城和一位母亲呢？
我绝无意毁坏城和任何人，只因一个叫示巴的人举手攻击了大卫王。你们只要把他一个人交出来，我们就撤退。
那人的头必从城墙上丢给你。
于是那妇人去跟城内长老们商议，大家就听他的建议，砍了示巴的头丢给约押。约押就吹号角，众人解散各自回家，这样就免了一场流血事件。
祖尼达和妈妈，嗨，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讲的是一位充满毅力的母亲的故事。也许你永远不会遇到这个女人， 但您认识他，您可能不会说他的语言，但您能了解他。他是一位住在秘鲁安第斯山脉的母亲，他所在的小村里只有一条泥土路，交通不方便，但也不是完全的与外界不通。村里有一台收音机，一天当这个母亲与村里其他妇女一起在广场时，她听到从收音机里传来响亮清晰的信息：上帝为您准备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求您之友带了轮椅，他们用爱欢迎您。这位母亲感觉好像这个信息是对她说的，会是真的吗？她想到了待在家里的女儿祖尼达，她家在广场旁边的一条小巷子里，祖尼达患有脑瘫，无法行走。如果真有人需要轮椅，她的女儿肯定是需要的。因此，第二天，这位母亲抱着极大的希望，打包了一些食物，拿起她准备的东西，然后开始抱着女儿祖尼达下山。这先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直到它慢慢扩宽成一条泥土路。它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停下来，让祖尼达躺在路边休息，然后他再把所有东西背回背上，弯下腰将女儿抱在怀里，再开始漫长的跋涉。他能感得到吗？我们可以见到他的女儿吗？甚至还有适合他的轮椅吗？这位母亲由于女儿的残疾，无法与村里的孩子互动而伤透了心，而且如果没有轮椅，孩子就没法上学，无法与外界沟通。但是现在他有了希望。第二天一大清早，两个人终于到达了我们的世界之轮发放中心。祖尼达的母亲由于漫长的旅途而疲惫不堪，但她的女儿却兴奋地四处张望，空气中弥漫着希望及承诺的气氛。在一个小时里，我们的基督徒物理治疗师让祖尼达试了适合在山区泥地上使用，以及可以在他成长中调节高度的儿童用轮椅。祖尼达的母亲看到团队花了许多时间在自己的女儿身上，感动不已。当我们与这个母亲缓慢并且清楚地分享福音时，她轻声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有关耶稣的故事，什么样的上帝爱残缺的孩子、破碎的人。我们没有钱可付，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交换这些礼物。但是那天，他将自己的心和生命献给了耶稣，请求上帝成为他的力量，并帮助他抚养他美丽的小女儿来认识天父。随着母亲节的临近，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故事来形容一位母亲对残疾女儿的不可思议的爱。生活在安第斯山脉小村庄中的母亲与您没有什么不同，您也会像祖尼达的母亲一样，为您的孩子付出所有，做任何事情。
Holy Father, grant us peace. Holy Father, grant us peace.
家庭，有关家庭，家庭像一个三角形一样，这个三角形代表中心，在中心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有神，下面的两个角是丈夫和妻子，丈夫对神忠心，妻子也对神忠心，他们彼此忠心。如果有哪一天你对你的配偶不高兴，或者你怀疑你和配偶之间的爱情，你怀疑你是不是还在爱着你的配偶，怎么办呢？你对神以及你对家庭的忠心能够使得你维持你的婚姻，一直到二位把问题解决好。祝福你记住忠心这个观念的重要，愿神祝福你。
有一个朋友从外州打长途电话来找我一起祷告，因为他的女儿生病了，他非常害怕，担心忧虑。虽然我们一起祷告，他还是很担心，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交托。其实祷告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交托。交托有三部分，第一步是认识，第二步是信心，第三步是放手。首先，我必须认识我所交托的对象，我才能相信他，我对他有信心，才能放手把事情交给他。譬如说，我要常常到医院去看医生，门诊的时候，我不想把 baby 带去，就得请一个人帮忙到我家来照顾 baby。 这个人呢，一定是我认识的人，一定是我的熟朋友，我不只是认识他，而且晓得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有足够的爱心，他喜欢小孩，他也很有经验，他自己也有小孩，是几个孩子的妈。我认识他，所以我信任他，相信他能够把我的孩子照顾得很好。当我把小孩交给他以后，我就会很放心，我会放心的，不会三分钟五分钟打电话来查情，哎呀，孩子吃奶了没有啊，你喂了没有啊，吃 baby food 的没有啊，吃了这个固体食物没有啊，孩子该换尿布了，孩子该睡觉了。这样子的话，根本表示我不信任他的能力，我必须放手，相信他的判断不会有错误，我要相信他照顾孩子的方法。同样的，祷告中的交托也是如此。我们首先要认识所交托的神，他是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永远不会误事，他的计划一定是最好的，他值得信赖，因为他从不说谎，他是信实的，他说过的话一定做到，他的应许永不会落空。当我越认识神，我才能对他越有信心。而认识神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圣经，从不同人的经历和记载综合来认识神的性格，神做事的方法，因为他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神。我认识了我祷告的主，把我的事交托在他手里以后，我就必须相信他在这一切事上掌权，就不是我的事了。好比我请老公帮忙我去邮局寄重要的文件，我就要相信老公知道怎么做，我不能限定他一定非要照我的时间，照我的方法来办事。我的老公一定有充足的判断能力，他知道怎么样把事情办好。虽然我有我的想法，但是我不一定比他聪明，我必须信任他，我就会很安心。既然交托了，最后一定要放手。记得有一个小故事，说到有一个人背着很沉重的包袱，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哎呀，他背得好累，在大太阳底下汗流浃背，因为在乡间小路上车子行人都不多。就在他气喘吁吁的时候，突然有一部车从旁边经过，停了下来。车主好意地邀请他上车，愿意送他回家。他高兴地上车直道谢，坐了下来，可是呢，肩上的重担还是没有放下来，一直背着。好心的车主说，哎，你怎么上了车还不放下你的包袱呢？那个人说，哎呀，麻烦你送我一程，已经很不好意思了，这种小事还是我自己来吧，这个担子我还担得起，就别麻烦你了。 其实啊，我们祷告好像也像这个光景。我们祷告之后，常常觉得没有如释重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卸下这个担子。有些时候，我们在大事上交托，在小事上反而不容易交托。记得老大贤安出生的时候，我的健康很不好，体力很差，根本没有办法照顾小孩，也无法做家事，甚至连拿衣服到楼下的洗衣房去洗都没有办法，只有交托。就这样经历主丰富的恩典与信实，后来渐渐的，神让我健康越来越好。七年后生了贤乐，我洗车、擦地板、拔草，样样全来。但是贤乐出生以后，我反而常常为一些小事情担心。第一个月他便秘，后来换了各样品牌的奶粉，他又吐奶，然后接下来担心他吃的不够，六个月以后又生病不断。有一天我累坏了，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看见以前的我因为只能交托给神，并且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很轻松。现在我健康了，常常忽略了要继续的依靠神，不知不觉越来越依靠自己。所以神提醒我，无论大事小事，没有一件事神不能或是不愿意看顾的。您有什么重担担不了的，或是只有芝麻小事却烦扰在你的心头呢？没有一件大事神解决不了，也没有一件小事神不屑于插手的。信靠他，放手交给他，您一定能更认识他。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宣教的尾声。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告诉我们主耶稣对门徒宣教的使命，告诉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因此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在马可福音16章呢，也告诉我们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尽的必人得救。主给门徒的使命，使他们成为福音的使者，完成主的大使命，让我们也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圣洁器皿，乐意的跟着他的脚中往前走，服侍我们的主，把主的福音更多的传开。主的爱使我们在心灵的深处得着激励，使我们在宣教侍奉上重新得力，更使我们在侍奉之中不断地经历他的信实、宝贵和丰盛的恩典。我们的心中会充满着极大的感恩，感谢神，荣耀归给神，让我们因信基督而向撒旦跨胜，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传福音宣教的神圣使命是以生命为生，以生命传讲救恩，以生命仰望基督，以生命经历奇妙的神迹，来彰显耶稣基督无比的大能、大恩和大爱。在罗马书12章1节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主赐福你们在一生之中 都能够容神一人，常常被圣灵充满，有恩膏能力，属灵的恩赐，在宣教上被主大大的使用。让我们记得使徒们他们顺服了耶稣基督所吩咐他们的，在马可福音16:19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我们人生当中总是会有碰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困难之大，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今天我的好朋友吕姐妹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想特别通过吕姐妹对上帝的信靠，还有她碰到的问题是怎么得到上帝的帮助得以解决的，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吕姐妹您好。
你好。
如果今天有人问您，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基督，不知道您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很喜欢教会这个地方，在那里呢，就看到弟兄姐妹很相爱，他们都很爱我们，他们很关心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感觉到这里跟外面的环境也好，我们接触的这些人也好是不一样的，我们被他们的爱深深的吸引。后来就是非常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是因为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就跟我分享到一段圣经的内容，诗篇的8:3-5，这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讲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听到这一段经文之后呢，我刹那间我的头脑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画面，然后就是神所陈设的这些日月星宿啊，我觉得他们是这样子有规律的在运行，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智慧呢，我觉得是有造物主的存在。我们人也是被造的，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高弟兄，请问你研究这个物理，研究日月星宿，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他就说他是在窥探上帝的秘密。我刹那间就觉得豁然开朗，那位造物主应该就是这位上帝。那既然我们是由他所造，我就渴望去了解到底所造的我们那一位神他是什么样子。他们就告诉我说，神的话，神的智慧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圣经里面。那我就对圣经开始有了很多的兴趣，确定了我的信仰，我要相信这位神，更加的确定这个基督的信仰的重要性跟他的正确性。
信上帝，上帝仍然容许有一些考验，有一些困境会发生。我不知道后来神有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吗？
信了这个基督的信仰之后呢，我的配偶呢，他因为工作啊，包括他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些方面的压力啊，那他开始这个酗酒，这个酗酒的状况会让他的工作啊等等跟人际的相处会越来越更加的恶化。我的配偶后来又外遇，在这么重大的这个压力的之下呢，我的身体就出了问题，就是我开始有了失眠的问题，没有办法睡觉。
吕姐妹，在圣经里面神曾经答应过我们，我们在困难当中如果依靠他，相信他的话，他是会带给我们帮助。当您进入到一个失眠的这种困境里面的时候，不能够睡觉，神是怎么样给您带来帮助的？
虽然我不能睡觉，非常的痛苦，很奇妙的就是我心里确实有一个确据，我觉得我们的神呢，他会 医治我，他也会帮助我。我就跟神祷告说，我现在很痛苦，然后我的思绪也很慌乱，我每天都很乱，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才好，我要怎么样可以安静我的心，让我安静下来。然后神就跟我讲说，你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那我就问神说，请问要怎么安静？然后神就跟我说，请去画画。然后我又跟神问说，那我也没有学过画画，我也不太知道要怎么画画。然后神就很确定的说，就是去画画。好吧，那我就说，那我就来画画。那我就问神说，要怎么画？然后我就突然瞄到我的教室里面呢，有一些我们曾经介绍给小朋友的一些世界各地的风景，也许我可以去画那一些风景。我就开始去画法国的普罗旺斯啊等等这些风景。哎，我动手用笔画的时候，我发现我居然可以画得非常的漂亮，甚至比那个风景拍出来的大家还觉得惊讶，因为我们在颜色上等等那些在调配上哈，我画的每一张画其实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同时呢，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呢，我们就安静下来了，我的思绪开始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我们如何把这幅画画出来，我们如何把它完成。然后我发现我专注在这个画画上面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安静了下来，我不再去胡思乱想，不再去烦恼那些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么你思想上的混乱是借着这个画画安静下来的，可是你仍然面对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后来神有彻底帮助您解决这个失眠的问题吗？
哦，有，我画，然后我的思绪也有安静，可是事实上我还是无法睡觉。在我持续失眠两个月之后，我觉得我的身体可以承受的已经到极限了，我没有办法再承受这个都不睡觉的这样一个状况哈。我就那一天突然就产生一个想法，我就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去求靠医生。后来我就去挂了精神科的医生。啊，下班以后，因为那一天是个礼拜五，礼拜五呢教会通常有查经小组的聚会。啊，那一天因为我也挂好了精神科的医生，我要去看病。然后我在我下班决定要出门的时候，我又跪在地板上，跟神做了最后一个祷告。上帝，你是医治的主，上帝，请你带我的脚步。如果你带我去医院，我就顺服去医院的这个方法。那如果你说要我去小组，我就会去小组。神用一个意念很清楚地告诉我说，要我去参加教会的小组查经聚会。因为我的心里面呢有一个确据，我认为神会医治我嘛。那我呢就没有去医院看医生，那一天就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
刚才您提到这个神告诉您要画画，后来又告诉您要去查经，那么神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告诉你要去做什么的？
就是在我跟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中，神就用一个很清楚的意念来回答我的这些问题。
您过去祷告求问神的时候，神都是通过意念来跟您回答的吗？
有时候是通过意念的方法，那我的经验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神会在我的梦境里面跟我有一些互动。啊，比如说我因为很多生活中的困境也好等等也好，一些不明白的事情也不止一次的去求问神，可是很多时候呢神都没有回应，那我也很挫折，我觉得我们信靠的主，为什么你不是听祷告的主吗？你怎么都没有回应我？那有一次在我的梦境里面呢，我就说，神啊，我觉得你没有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的呼求祷告你都没有回应。然后神就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呢，是 在一个沙滩上有很多的脚印，神就问我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他就说，你有看到那些脚印吗？我就跟上帝说，我说有啊，那些脚印，我说我是很踏踏实实这样子一步一个脚印走我的人生的路，都是靠我自己，靠我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去的。上帝就跟我说，你会不会觉得那个脚印太大了？我呢就低头看了看，哦，我突然懂了，那个脚印太大了，它不是我的脚印，那个是神背着我们走过了人生的很多死因幽谷，很多忧伤的路。我们觉得我们呼求的时候没有神，其实神他都是与我们同在的。很奇妙的就是在神那一天很清楚地告诉我要去参加教会的查经聚会以后，我去了之后，那一天晚上回去，我从12点到凌晨的3点，我睡了3个小时，虽然只有3个小时，可是3个小时醒来以后我感觉非常的满足，因为2个月来我从来没有睡过3个小时，我觉得我好多了。我就在客厅就走一走啊，后来就天亮了。天亮了之后呢，我就去外面爬爬山，然后买了早点等等回来准备给孩子吃这样子。我吃完了早餐差不多8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困，所以我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我也不知道，就一觉就从早上的8点睡到了下午的4点。当我醒来以后，我看看时间，我说哇，已经下午4点了，我睡了8个小时，所以我知道我失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已经好了。
是，
对。然后我相信的那一位神会医治我的神，他是信实的，他医治了我的失眠的问题。
真的很感谢神给您带来这种奇妙的医治。吕姐妹，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四宗弟兄，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作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吕姐妹的信仰见证，希望帮助吕姐妹解决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这一位神，将来也能够成为您的神，也能够给您带来许多出人意外的帮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 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